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我相信这天气这样你想起来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一年就是一两天这么热，刚好是遇到礼拜天。这些日子也常常叫我想到，当我们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台湾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电风扇，没有冷气。那夏天呢，真的是很热，即使上午还是很热，不过非常好，因为今天六月六号，也许一些西洋的风俗说六月六日不好，可是对我们历史教会确实非常好，因为十一年前我们是第一次聚会，就是在六月六日，所以你若是忘记的话呢，你说六月六日是最好的日子。刚刚谢小的弟兄为我们念的经文，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二节念到二十六节，感谢主。我想我本来要的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不过非常好，因为前面的这一部分刚好就是我现在要说的一部分。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十一年了，教会为什么需要在这个地方？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教会是光是盐。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领受神的教导。当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要告诉人家生命很重要，生命很重要。我们在这地上时间不多，但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要把握住。所以我们就想到，这是圣经里面的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其实这个观念在我们中国人已经很久了，人命攸天。我们目前的人大概都是讲人命关天，不讲人命人命攸天，因为攸这个字比较难念，我们少用。攸这个字意思就是关系，人的性命是关系到天。我们中国人以前在古书里面当然有上帝的观念，可是一般来讲还是用天这个字呢，一般人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就是讲到人的性命是关系到神，人的性命是关系到神，为什么？因为性命从哪里来？性命，生命值得多少钱？这是我们常常要问的一个问题。生命何价？有什么价钱？在做工程设计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原则，就是说要安全。安全的原则在哪里？我以前做设计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的设计是最合适的，我们的设计是最合适的。那这个最合适的设计是什么？我们表面上讲起来，对外讲我们就是说这是一个最合适的设计，英文是说 optimum design， 最合适的设计。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说，公司所讲的最合适的设计其实就是最低的标准，最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所以我们说最低的，我们的最佳的设计是什么？就是 minimum requirement。 那你就知道这个差的很多。为什么在四月五号两个月前，维吉尼亚州西维吉尼亚州有一个煤矿爆炸了，死了二十九个人？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工程设计不好，没有想到说会发生爆炸的事情。也许他们当初设计的时候也想到说可能爆炸，可是想爆炸大概就是一个两个人吧，那一两个人我要花上多少安全设计下去？我就算是金钱呢，我所花下去的钱是不是值得赔上的性命？就是要算一条性命值得多少钱。也许那时候没有想到说那一次的爆炸或者有一次爆炸会发生也这么严重，死了二十九个人。当然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也会算多久会发生一次，也许当初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说这么多这么频繁。然后又过了十五天，四月二十号，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外海又有 BP 的探油井爆炸了，死了十一个人。当这件事情发生，大家说这个爆炸呢 油井这个管子断了，我就把它压住就好了嘛。大家以为说就把它压住就可以了，工程设计的人说这个没问题。可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四十天了，啊，还刚刚好像把它压住一点点，工程设计错了。可是还是想到啊，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是讲到那死了十一个人，或者讲到说这个石油现在飘到水面上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哪个比较严重，好像没有人讲到说死了十一个人，因为那个石油所造成的污染问题显然比那十一条性命更重要，花的钱更多。所以我们就要问自己，一条性命究竟值得多少钱？没有一个人敢讲说一条性命值得多少钱。当我做工程设计的时候，我也不敢讲究竟一条性命值得多少钱，所以我们到处去找啊，说什么地方有那个文献呢、啊？说一条性命值得多少钱啊？我们到处去找啊，美国找不到啊、嗯，因为美国没有一个人敢讲说人命值得多少钱，那我们就跑到英国去找了。我英国的设计公司呢，告诉我们啊，一条性命呢，在我们的估计里面，在我们设计的人心里面呢、啊，我们把它算作值得100万英镑。一百万英镑，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啊！一百万英镑，那你就知道吧啊！一条性命值得二十几啊，一百万英镑。若是我放下去的安全设备超过这个钱，那我就要算一算我值得不值得，而且我要算多久会发生一次啊，或燃率有多少，严重有多少，把这两个加起来，然后决定说我要不要放下这个安全设备下去。我们今天就想到神他怎么说，神说一条性命值得值得多少钱，是不是像英国的这家公司告诉我们的一百万英镑，或者是1000万，或者是1亿英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要知道的是圣经说不可杀人，而且我们今天用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就是人命由天，人命是关系到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想到两个问题，若是讲到人性命是关系到天的话，第一个要问的是人的性命从哪里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人的性命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人的性命来了以后怎么样形成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怎么样成长，从哪里来是一个问题，成长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圣经第一章就看见了，圣经第一章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一章很清楚，27节就是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人就这么简单。然后又过了好多年，我不晓得多少年，从来没有人敢肯定的说过了多少年，人一直在问这些问题，神为什么造人造得这么特别，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所造的人跟其他动物植物猫狗啊猴子不一样，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特别说我要造我的形象造人，神造人有什么目的没有，人一直在问这问题。我相信今天在座也是同样的问这问题，神造我有什么用，我们就是造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就知道这个，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不晓得了。一直到2700年前，神告诉一个以色列人，一位先知以赛亚，他说这百姓我属于我自己的百姓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做的，为我自己的荣耀做，神说为他自己的荣耀做的，为什么好述说我的美德，为什么只有人能够述说神的美德，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跟神可以沟通啊，人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人才能够说神有多好。你的猫你的狗会不会说你有多好呢？大概会啊。你是仔细看猫跟狗两个完全不一样，你若是养一只猫一只狗的话，你早上开这个门去啊，猫怎么样呢，猫会怎么样，哎，猫就走出去了，一点都不回头。狗的话呢，它会看看你哦，表示说有点谢意、哦、狗是会感谢的，猫呢一点都不会谢意，好像是你欠它的一样、哦、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有人讲到猫跟狗的神学啊， 我们若是要讲神学的话，我们人呢、啊，基督徒要像狗一样，不要像猫啊！啊，猫是不知道感恩的啊。我们就想说，人为什么能够诉说神的美德？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这么好。我们今天还在问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呢，说人究竟从哪里来？那今天我们就不再讲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是慕道班的问题。若是你还有问题的话呢，请你参加我们的慕道班啊，一定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若是你觉得我们慕道班讲的不够深，那我介绍你两位专家啊，一位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从哪里来，因为这个人是以前是二十世纪到如今最出名的无神论的人，安托尼·弗鲁啊，安托尼·弗鲁的。最出名的，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就是讲无神论，只是到几年前他把他的想法改了，因为他看到一些生物上的科学证据，他说不对，应当有一位神，所以他现在写了一本书说有一位神， There is a God， 就是这么一意。那这本书还没有翻成中文，也许你若是能够读英文，那你就去读吧啊。从科学的证据，这位哲学家最出名的无神论者说有一位神。那科学的证据，若是说你要找科学证据，那我想最近有一位在生物学上可以说是最出名的，因为他是美国 NIH 的主管啊，他也主持了美国的基因研究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都做完了，大家很知道啊，大家知道他名字叫做 Francis Crony 啊。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 Believe 相信，他不是写什么理论，他就是把很多人的理论的看法写下来，一些科学家，一些文学家，一些诗人，一些生物学家，一些哲学家，他把这些理论都收集起来变成一本书叫做相信。我想你若是去读这两本书，我相信你应该可以说对了，我能够接受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创造了人。人从神创造之后，第二个问题是人怎么成长。我们春天的时候种花种菜，我们就要播种，我们就要栽种啊。那播种栽种以后，还要去浇水，还要去施肥。人也是一样的，神创造了人呢，人从怎么出来的？人是经过怀孕，经过生出来，然后经过养育喂养，然后经过教导，才成为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想到说人跟其他动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呢，有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人来栽培的，就是突然间跑在那个地方就长大了，有没有呢？也许你说我看到植物界有啊，野地的花都是这个样子呢，从来没有人去种，没有人去浇，什么人去浇水啊？哦，我们从来没有去说野地的花需要谁去种，可是野地花就长得那么漂亮。可是人不是野地的花啊，人即使是野人呢、啊，都有父母亲呢啊、哦，人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啊。哦，我们在美国看到有人生孩子的时候，在门口就挂两样东西，一个是气球，是不是？上面写的说 ，it's a baby 啊，或者说 it's a boy，it's a girl 啊，是个婴孩了，哎，是个男孩子，是个女孩子了，啊，可能挂一个气球，还有呢，还可能挂一个什么呢？你们生过有孩子的兄弟们应该知道吧？一只鸟，对不对？哦，挂一只鸟啊。那是一只鹳鸟啊，鹳鸟，英文叫做 stork 啊，鹳鸟。那这鹳鸟呢，这个有个长嘴巴，嘴巴里面呢衔着一条毛毯啊，一条毯子啊，这个毯子里面就是一个婴孩在那里面啊。这是从欧洲跟印第安人都有这些传统，说孩子从哪里来啊？父母亲若是孩子问这问题呢，我不晓得怎么回答。因为很难回答嘛，是不是？你要说从受精啊，然后怀孕啊，说那这个很难的，孩子都听不懂啊，那就这么简单嘛啊。 我们也不要说我是在那个路旁捡到的，那太不值钱了啊。我们就说一只鹳鸟呢把你送过来了，那是欧洲的习惯，就是这么讲，对，印第安人的习惯也这么讲，一只鹳鸟送过来了，不是啊。我想各位都知道啊，若是姐妹你是怀孕的话呢，生了经过十个月那么艰难呢，才生下一个孩子的话，你知道是这不是那么一只鹳鸟就这样带过来的啊。人显然是很独特的，非常独特啊。独特的话，我们就想到人究竟要怎么活下去啊？神就定规十诫，告诉人要怎么活下去。在这十诫里面，我们就想到前面的四条都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五条那是我们讲过的，是人跟父母亲的关系，然后第六条开始到第十条，总共有五条是讲到人跟所有的人的关系。而这五条里面的第一条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我们今天讲不可杀人，我们也许会想说，在圣经里面说绝对不可杀人吗？你知道，你仔细去读旧约，旧约里面大概有二十条方式，有二十条罪是可以处死刑的，有二十条可以处死刑的。所以不是说不可杀人，显然也许你是说，我看钦定本呐、啊，英文钦定本1611年四百年前的英文版呢、啊，都说不可杀人呢、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不对？因为新的钦定本它也把那个杀人改了，改成为谋杀啊，不是说 kill， 而是改成 murder。这是新的钦定本它也改过来了，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说不可杀人，乃是不可谋杀。所以有的中国的牧师就很尊重以前的这些老前辈，他说不可杀人，那我们就照用不可杀人吧，只是再把不可杀人加两个字下去，说不可蓄意杀人啊、哦，那就对了啊，不可蓄意杀人就是谋杀了啊，两全非常好。讲到这个说不可谋杀，不可蓄意杀人，为什么？当然我们说人的性命是神给的，所以不可杀人，这是原因没有错。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我们去谋杀的时候，谋杀一个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在这十诫里面的，而是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六节，神在挪亚洪水之后就告诉挪亚的，若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必人流，就是说流人血的他也要自己被流血。为什么？因为谋杀人的是恨神的，不是恨人，而是恨神，所以他要受这个惩罚。我们想想看，人的第一个第一次犯错在什么地方？人第一次犯错，因为神告诉人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在这里面呢有生命树，别善恶的果树，那这个分别上的果树，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就必定死。当时的法律非常简单，不用六法全书，大概一页纸呢就写全了，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法律都讲了，神就告诉亚当夏娃，我的法律就是这么一条，那这么是这么几条，里面有一条呢是不可以做的，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亚当夏娃就吃了，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了，人的第一次错就错在这个地方。第二次错在哪里？第二次错是错在亚当夏娃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那做哥哥的跟弟弟两个一起去献祭，献祭的结果，哥哥看见弟弟的祭物，神就接纳了，他就不高兴，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偏心？我做哥哥的献祭，弟弟也献祭，为什么你偏心对待善待我的弟弟，不接受我的？”所以他就起了恨神的心。可是这个恨神呢，没有办法戳，因为神在天上啊，他对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找到一个出气筒，这个出气筒就是弟弟，所以他就把弟弟杀了。这是人第二次的犯错。所以第一次的犯错是不听神，第二次的犯错呢是杀人。所以难怪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到十诫开始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第一次又讲到的就是不可谋杀人。 我们今天讲到不可谋杀，我们各位都觉得很安慰，因为各位在这里面，各位都守住了这一条第六戒，各位最容易守的都守住了，没有问题。不然的话你不会在这里做，都守住了。只是到了1973年美国准许堕胎，然后不可谋杀这个呢又多了一个意义，就是说堕胎是谋杀，堕胎是谋杀。为什么？我们想想看，若是在母亲的腹中这个婴孩是有生命的话，那他就是有生命，我们把他堕胎了就是杀死了这个生命。若是说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这个呢是一团是一团肉团一团肉团的话呢，我们想肉团里面有好像一块瘤嘛，你就把它拿出来嘛，可以的。所以问题是在母亲的怀中的是有生命的胚胎，或者是一团肉团。我们就要问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我想现在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从超音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胚胎是会动的，是可以做研究的，而且从在胚胎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看出它是有生命的，我们甚至可以医治胚胎的生病。现在小儿科的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在母腹里面就开始医治这个胚胎而不是等到它生下来只是这个问题，堕胎是不是谋杀的问题，到如今在美国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每一次竞选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讲这个问题，你是赞成堕胎？每一次讲到任命大法官的时候，或者各级的法官，我们总是要问这个问题，你对这个1973年的这个法案呢，你的看法怎么样？现在最高法院又出了一个缺现在的总统也提名了一位女士来接这个职位。这个女士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一个单身的女士她是一个犹太人，她对堕胎的看法怎么样？这也是我们要问的，因为她的经历里面没有做过法官，所以我们很难去找到她的看法。不过她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她曾经当总统的法律顾问，而克林顿总统曾经在她的任内两次否决晚期堕胎。否决晚期堕胎就是说国会两个院呢都赞成说晚期堕胎是犯法的，是违法的，就是要禁止晚期堕胎。可是克林顿总统说不可以禁止，还是要准许晚期堕胎。晚期堕胎到晚到什么时候呢？晚到可以生出来，只是还没生出来以前就是把婴孩的腿先拉出来，然后用钳子，医生用钳子伸到母腹里面去，把婴孩的头把它压碎，然后把身体就压拉出来了，这是晚期堕胎。那时候还可以，克林顿总统呢，他两次否决说，国会说不可以，总统说可以，一直到上任的总统布希总统的时候，布希总统说这个应当禁止，才禁止了。而这位大法官的候选人在克林顿总统的任内是法律顾问，我们现在就要问你所写的法律意见是赞成或者不赞成，可是现在总统还不肯拿出来，还不肯把这个他的以前的文件拿出来让大家看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堕胎是谋杀，这个问题对我们基督徒还是很重要。我们究竟看生命从哪里来？胚胎是生命吗？到了9个月了，10个月要生出来之前，在母腹里面的是不是有生命？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牧师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考虑胚胎是有生命？他用了 四个字来讲这个问题。他用第一个字是用胚胎里面的这个身体呢，个子比较小啊，身体比较小啊，就是用 size 这个字啊 ，s 个子比较小，就是生出来以后呢，个子就比较大啊，个子小的呢就没有生命，个子大的就有生命啊，就是这个说法呢，我就没有生命了啊，那个姚明大概就有生命了哈、啊，大小呢不是判断生命的，我们可以知道。第二个是发育的程度，发育的程度啊，发育的程度就是说，在胚胎里面呢，他的发育还没有完全出来，他的智力呢也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呢没有生命，不值得把他留下来。若是完全生下来的，他脑筋健全的，那就是有生命。若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智障的人呢都没有生命啊。所以我们就想到，用发育的程度并不能够判断有没有生命，那这个发育的程度就是用一个 level、哦、level of development 发育的程度，用 L 做代表、哦、第三个，这个胚胎在母腹里面，它的环境就是旁边都是水、哦、那出来以后呢，旁边都是空气，而环境不一样、哦、其实这位说在母腹里面跟出了母腹究竟离多远，各位知道吗？我想我们当中有医生啊、哦，一定可以告诉我们的，离了八寸啊、哦，从母湖到外面呢，就是离了八寸，不能够说离了八寸呢就决定人有没有生命，不是这个问题，环境不能够决定人有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第三个条件，第三个决定因素是 environment， 这个不能够成立啊、哦。第四个是说。一个胚胎啊，他在母腹里面，他要靠着母亲来活下去，靠着母亲活下去，他自己不能够活，没有错，不能活的话呢就没有生命，若是不能活就没有生命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很多人就不能活了，所有糖尿病的人都不能活，心脏病有问题的也大概不能活，所以这个第四个是用独立性，就是 degree of dependence啊，这位他把这四个字，一个是 size， 一个是 level of development， 第三个是 environment， 第四个是 degree of dependence， 这是 SLED， 就是雪车。我们冬天呢，啊，那些滑雪的人用雪车啊，就用这四个字。他说，人家常常用这四项来决定有没有生命，可是我们基督徒说不对，用这四项根本不能够决定人有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的结论还是一样的。胚胎是有生命的，谋杀是杀害神的生命，而堕胎是谋杀。我们这么说，在座的弟兄一定说很好，我不杀人，我也不堕胎。有好多姐妹也是一样的，我不杀人，我也不堕胎，我守住了第六戒，很好，很高兴，可以安然的回家去吧。可是圣经又怎么说呢？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守住了，或者我们多少人是守住了第六戒不可谋杀这条诫命呢？我们再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啊。当我们讲到不可杀人，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的话，不可杀人。我们现在要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来解释不可谋杀这条诫命，怎么解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在新约里面，尤其是马太福音里面，每次讲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都是讲到在主前一世纪一直传留下来的那些说法，耶稣就是把那些说法引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留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又说凡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难免呢， 没有说一定受审判，就是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还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还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还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活。这里面耶稣就解释了，不是杀人谋杀，不是说堕胎，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讲到动怒。我若是动了怒呢，我就是可能是谋杀了。这个是我们又回到了该隐跟亚伯的事情。该隐跟亚伯两个都从他们的父母亲亚当夏娃学了教训，他们知道说神所告诉他们的要献祭，所以该隐亚伯就献祭了。他们就选了一个日子，安息日，安息日是献祭的日子，他们就去献祭。做哥哥的是该隐，他种田，他有土地，他就种了田了。今天安息日要献祭了，他就到田里去了。哦，这边有麦子长出来了，结果了，那我就割下一些。哎，这边有橄榄了，哎，我就割下一些。有葡萄，我就割下一些，都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这是该隐就这样做了。而弟弟亚伯他是种，他是牧羊的，他说今天要献祭，他就到他的羊群里面去找。哇，这么一大群羊啊，他就找来找去，哪一只羊是最肥的啊，是最壮的，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毛长得很漂亮，哎，头也挺得高高的，嘿，这只羊很好，上好的羊，他就把这只羊呢带到神那边去啊。而且宰了羊以后，就把那个脂油呢，把那个油呢就摆在神的面前，把它烧了啊！他还没有烧，他就放在那地方献祭了。结果他看见火从天上把他的羊烧掉了，把脂油也烧掉了。可是做哥哥的该隐，他所献上的那些麦呢、橄榄呢、葡萄呢，不见动，没有动静。做哥哥的他就生气了：哎，为什么我也到田里去把我种的东西拿下来献给你呢？我弟弟也是同样的做，为什么你不接纳我的？为什么你不喜欢我的东西呢？这就是该隐亚伯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他就生气了，他生气的结果就是说，神，你究竟要什么？其实我们这个问题一直在问啊，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就是问为什么神不接受哥哥的？哥哥种田，他拿田地的东西去献给神，有错吗？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素祭啊，就是面粉呢、啊、也可以献祭啊，神也接纳献祭的，这个面粉的祭也没有错。只是我相信亚当夏娃也告诉他的两个儿子，当你献祭的时候，你一定要献祭流血的东西。所以在立位祭的时候，讲到五祭的时候，五种献祭的时候，特别讲到素祭，就是用面粉来献祭啊，可以的。只是面粉这个素祭不能够单独的献上，要跟别的祭一同献上，也就是说要跟牛羊一起献上。神很悦纳素祭，可是素祭不能够单独献上。做哥哥的该隐有没有权利说，我就是种田的，我把它献给神，不可以吗？我们就要问呢，做哥哥的啊，他是种田的，他只有吃素吗？他要不吃牛肉啊？他要不吃羊肉呢？应该要吃的。他怎么去吃呢？他是不是向弟弟来交换呢？应当是，他可以向弟弟说：“哎，我把这些面粉呢、啊、给你。”那做弟弟的，他牧羊，他每一天到晚就吃羊肉吗？一天到晚就吃牛肉吗？也不是啊。他要吃面呢、啊，他到哪里去买这个面呢？他当然向他的哥哥要啊。所以我们相信说，兄弟两个人一定是互相有交易的啦。既然有交易的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哥哥的不肯向弟弟说：“哎，我们来做点买卖吧。”我的面粉给你，你的羊给我嘛，我好去献祭嘛，应当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神不是偏待 亚伯，不是，只是该隐他认为说我这样献祭你应该接纳，人说我这么献祭你就应该接纳。今天我们这边来敬拜了，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我们是不是说我这样献祭你就应该接纳，是不是这样子？或者我们说神啊，你要哪种方式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就用那种方式，不是我喜欢的，而是你喜欢的。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基本态度。该隐他就是没有看见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对神生气了，说为什么你偏心啊？他发脾气的时候脸色都变了，神老早就知道了，他就神就警告他啊，说你不要生气，你若是生气的话你越做越错，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你要认错，你认错了重新再来，你若是不肯改，你不肯认错，那你会越做越错，而且越错越大。可是该隐他不肯接受，神又告诉他说你若是不改的话，罪一定要制服你，罪就要制服你。我们读圣经最怕的就是罪这个字，而罪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该隐的这件事情上面，罪首次就出现了，那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想到动怒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吗？是那么严重吗？其实在该隐的事情，亚伯的事情，我相信也传到了中国，因为我们中国人究竟还是挪亚的子孙，而创世纪第四章该隐亚伯的事情是远远的在挪亚之前，所以我相信这些事情都一直传流在该隐亚伯的子孙的身上。挪亚的孩子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而把这个故事呢带到了中国来。所以到了孔子的时候，有一次孔子在鲁国，因为孔子的他的做官呢就是在鲁国，就是现在的山东，他在山东做宰相。那国王鲁哀公就问他说，你这么多学生啊，孔子有3000个学生，你这么多学生哪一个是最好学的，哪一个是最好的学生，哪一个是第一名的，你有3000个学生哪一个是第一名？哦，这个很难找了啊。若是有3个学生我还要找，3000个学生哪里去找一个第一名的呢？对孔子就是很简单，他说第一名的很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想出来，是颜渊啊，颜回啊，是颜回。颜回为什么颜回是第一名的？他就说了啊，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就是说我不会把我的怒气呢牵连到别人没有关系的人身上。该隐是不是迁怒呢？他对神生气啊，结果他把这个怒气呢发在他的弟弟身上，自己迁怒了。又孔子又说了，颜回不贰过，他不会犯同样的错犯两次，不迁怒一次是一件事情，不贰过呢是另外一件事，不会犯同样的两次。我们问该隐有没有不贰过，该隐是贰过了，他犯同样的错犯两次，他就是一个刚毅的人啊，刚愎自强的人，说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我说对就对，我说不对就不对，你应当听我的，神呢你也要听我的。当然孔子又接着说了啊，不幸短命死了啊。那颜回短命死不是因为他不迁怒不贰过啊，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啊。颜回短命死因为他营养不良啊，因为孔子又说了啊，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他吃的东西呢就是一点点换呢 那喝的水呢也是一点点呢，可能那个水也不是不是很干净的水啊，因为他住的地方是很贫穷的地方啊，人不堪其忧呢，回也不改其乐，虽然他心里很快呢，究竟还是营养不良就死掉了啊。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颜回的了啊。我们就想到我们好学啊，我相信我们都喜欢在这边来到美国，都是想学，好好的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的学，要学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件事啊，不迁怒不贰过。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要学的，我要知道说这是我要告诉我的孩子要学的，不迁怒不贰过。而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若是不发怒，我不把我的怒气迁移到别人的身上，那我大概就不会去杀人。这是耶稣所告诉门徒的，你若是发怒的话呢，难免受审判，因为发怒就是杀人。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啊。在耶稣这地方所讲的，我们稍微看一下他讲什么。我们怎么表现我们的怒气呢？我告诉你们，还向弟兄发怒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然后耶稣就讲了两个实际上的例子，还向弟兄骂拉家的，就是当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怎么表现我们的动怒？我们都知道，君子动什么？动口不动手啊！君子动口不动手，连我们现在不要说对自己的配偶不能动手啊，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能动手啊！啊，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我们现在发怒的话呢，我们就动我们的手了，我们就动我们的口啊，不动手。那我们动口的话，有些事情我们不能骂人的啊，我们不能让人没有家教，没有家教是把祖宗三代都骂上去了啊，不可以骂啊。我们也不可说这个人的好吃懒做，因为这是关系到他的个性了，太侮辱人了啊。我们喜欢骂的是什么？这笨蛋啊，这是傻瓜啊，这是废物，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自己骂自己傻瓜嘛，是不是啊？没有关系啊，我自己骂傻瓜嘛。我们很多人就喜欢问问题的时候，先自己声明一下说，哎，我能不能问一个 dummy question？ 我们能不能问一个笨的问题？谁问笨的问题呢？笨蛋问笨的问题嘛。哦，我们就自己啊自嘲一下嘛，骂人家傻瓜呢好像比较轻一点，笨蛋也很轻一点。可是耶稣说，骂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拉家是什么？拉家就是骂人呢，秽物，骂人笨蛋啊，就是拉家。所以你若是要骂人家拉家的话呢，你怕他懂得你骂什么，你就骂拉家吧啊。那是亚兰文啊，圣经里面的话骂拉家啊，最好是不要骂啊。还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这个魔力呢，就是也是笨蛋啊，就是一个疯子一样的啊，不懂得敬畏神。所以这个拉家跟魔力其实是在字义上面是很接近的，不用去把它分，说一定要分成多少，两个字是很接近的，你就说。拉家魔力，魔力的是两是一样的，他们都要受审判。受什么审判？一个是公会的审判，那是地上的审判。可是不仅仅是地上的审判，地狱的审判。地狱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讲地狱，我们就马上想到阎罗王那个十殿十三个殿嘛。可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没有这个阎罗王的观念啊。他们想到的地狱，就马上想到说，哦，在我们耶路撒冷的南方啊，耶路撒冷城外南边呢、啊，有个地方啊，是专门焚烧那些秽物的，啊，焚烧秽物的，还有呢，焚烧那些尸体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火总是在一年到头就是在那边烧着，因为最容易处理秽物的东西的方法呢，就是把它烧掉，所以那边的火总是烧。若是说地狱的火呢，那个地方就是地狱的火。就是焚烧废物、焚烧尸体的地方，就是地狱。我们若是骂人的话，不单单是地上的公会、地上的政府要审判我们，而且我们就变成了那些废物，变成了那些尸体呢，要在地狱里面受审判。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我们骂人呢，骂了谁呢？骂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了，我们就成为废物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怎么去传福音。当我们手里拿着圣经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手里拿圣经啊向人家传福音，我们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信耶稣。你想看那个人啊，或者想你自己吧，想我自己吧， 有人劝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真的会去读吗？你大概不会去读的，因为你不会去读这么大本的圣经，你愿意去读的是读那个人跟你讲话的那个人，你去读他。每次我们读圣经，有人会说 我读圣经怎么读的，读来读去呢就读不出东西来，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原因在哪里？我读了十五分钟，读了半个钟头，然后我读完了，读了三章五章了，没有改变了。哎，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见圣灵在我的身上。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在省察我们自己啊。当我们